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你的话语里边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也成为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边的帮助，更是成为我们的力量，更成为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依靠你到底。也求你亲自成为我们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马太福音，12章哈。那这个经文有点多，有50节哈。那下一章更多。那我们先来读神的话，我们从第一节到第21节，我们把它分成3段了，好不好？好，我们第一节，那时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熄。等他吹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好，我们到21节这边，这一大段，这整个12章哈。我给他一个标题，愿你我们都是大君王的家人，耶稣的家人。那在马太福音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描写耶稣的一个角色，最重要的他就是大君王，他就是这位万王之王哈。那也谈到，因为谈到君王就会谈到他的国，他的国度。那这里呢就谈到这个第一节到前面这边就谈到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的时候，所以在安息日经过麦地的时候，他的门徒饿了，结果就很随手就怎么样敲了麦子拿来吃。那这个在犹太人里边，他们光是安息日就有39条，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所以吃麦子对他们来讲，这个事都不能做的。所以这些呢，就挑动了谁？就挑动了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看见了，哇，那好像是拿一只刀子往他的眼睛戳啊，戳什么？他实在动不了，动不了，他就是怎么样？他说：“看啊，你的门徒做了什么好事？然后做了不该做的事，在安息日哈。”那所以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对这些谨守摩西律法的这些法利赛人来说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安息日这个是在他们出旷野的时候，从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他们不是闹着没有东西吃吗？所以就骂摩西说，你是要我们饿死在这里吗？所以神就不是给他们什么玛纳，给他们那个鹌鹑吗？可是到了第六日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要多收，因为明天第七日你们要定为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成为你们历世历代知道我跟你们特殊的约定。那特殊的约定就是在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在当时的迦南地或是整个近东文化里边，这个是其他拜偶像没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对整个犹太人、整个法利赛人来讲，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纪念？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嘛。那神在创造的时候，到第七日，不是说他完成了一切的功，第七日他要进到他的安息，啊，所以安息日很重要，很重要，重要高过于其他的律法哦。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些门徒好像拿着刀刺他们的眼睛，刺这些法利赛人的眼睛，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就很火大哈。那所以就开始指责谁？指责耶稣啊，你带的好门徒哈。那所以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听过吗？所以耶稣在做一个类比，什么类比？你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卫王，对不对？那我就是这位大卫王，我也有我的门徒，那这里也有他的跟从的人，肚子饿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跑到了那个圣殿的时候，跑到了那个就是亚西米勒那边，然后就说那个陈设饼我们可以拿来吃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吃了陈设饼嘛。所以耶稣在讲这件事，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成为王哦，只是被高抹而已哦，然后被扫罗追杀，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做了这个事。你们没有读过吗？他有被算为有罪吗？无罪吗？啊，耶稣在讲这件事。然后接着呢，耶稣就在往前在推论什么？他说律法上所记安息日祭司在殿里服事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是违反了你们那个三十九条了，对不对？那他有罪吗？无罪啊。所以耶稣这个在做什么？他们好像就在法庭在这边答辩，有没有？这个答辩呢，就在拿出自己最有力的证据。那耶稣就提出了这两个最有力的证据，这最有力的这两个案例，所以我们是无罪的，在谈这个事。那所以到了第六节很重要一个哈，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人，这个一人哈，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比殿更大。那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哈，原文的翻译就是说，在这里那个一人呢，应该翻成是什么？有一件事啊。那个不是一个人啊，而是这里有一事比殿更大。那殿是指什么？所以耶稣就推到整个服事的核心了。这些法利赛人在服事神嘛，对不对？那这些你们讲来讲去讲的就是在圣殿里边的服事啊，对不对？然后在服事神，在敬拜神，因为在你在安息日最重要的是要干做什么？你来敬拜神啊，你来献祭啊，对不对？那这里边谈到的就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啊。那所以在圣殿里边有一件事比这一切还要更重要更大嘛，对不对？所以更大是这里边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说法利赛人你们常常注重的都是这些三十九条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是你们常常忘了在这些事情的最核心的事是什么事？你们是来做什么？献祭服侍神吗？跟神恢复关系吗？对不对？哦，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吗？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做礼拜，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是来跟神面对面吗？哦， 恢复那个最重要的关系吗？所以耶稣在谈的就是这个第六节这边。所以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件事比殿更大哈。那接着呢，第七节就谈到这个事了。他说我喜爱什么？连续不喜爱祭祀。那你们若明白这个话的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这个是在何西阿书很重要一个经文。当时他们一直在旧约里边，一直在什么献祭，不断的献祭，可是心里有改变吗？心里没有改变啊。然后还怎么样？还属灵的外遇啊，对不对？然后搞什么小三啊，对不对？然后劈腿啊，然后跑去拜巴利啊，巴利旁边还有巴利的那个木偶啊，那个他的那个亚瑟拉啊，所以好几批啊。所以他在谈这个事，所以那时候的先知何西阿就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什么祭祀，这个是整个里边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哈。这个是神的心，神的心他说他喜爱什么连续，因为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那这个就在谈这个事，所以这个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所以耶稣希望我们的焦点是在于这里，神的心是什么？我们是真的可以摸着神的心吗？哦，那所以整个的服事的中心是在哪里？你贴神的心，是不是神真的是看到神的怜悯，看到神的那个连续哈？所以第八节就谈到，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哇，这个讲完之后，那这些法利赛人心里就 OS 了，那你是在说什么？你是什么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说这个事呢？安息日讲了就算了，还说你是安息日的什么主？哇，那你是刚从泾河跑出来的吗？头脑不清楚的人讲这种浅妄的话，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冲突厉不厉害？很厉害啊，厉害到一件事情，如果再下去，可能直接就想要直接杀了谁？法利赛人会直接杀了耶稣了。所以这个已经开始在什么？已经在酝酿了。那到第九节呢？所以耶稣呢就离开了，进了一个会堂。那个进了一个会堂，他少漏了一个翻译。新译本说他来到他们的会堂，他们是指谁？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耶稣从一个地方，他们从刚刚争论的地方又来到另外一个会堂，是谁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就是这些法利赛人的会堂。所以进到那个里边呢，所以继续的哈，这个冲突就更厉害了。那个厉害就在哪里？因为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那就有人问了，这个有人问是一个故意的问哈，要怎么样？问谁？问耶稣说，那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所以后面说是什么？要抓耶稣的把柄吗？要控告谁？控告耶稣吗？所以他们已经在怎么样了？已经在设谋，要挖一个坑让谁跳？让耶稣跳了，对不对？坏不坏？坏啊。所以因为他们这边看得到一只手枯干哈，会马上有生命的危险吗？没有吗？那如果有生命的危险，你去治他在安息日是可以的哦。可是他们找了一个是什么？只是手麻痹，手可能小麻痹，肌肉萎缩的这种个案，说耶稣可不可以医治他？然后耶稣就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怎么样抓住拉上来的呢？所以呢，那人有没有比羊贵重呢？他们 当然回答是贵重了。所以呢，安息日做善事是什么？可以的。所以耶稣就对他们重新对准教具，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是看重人比羊还要重要吗？神的心是爱连续吗？对不对？胜于你的这些39条的规矩吗？那所以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吧。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怎么样？哎，手就复原了，真是太厉害了，对不对？哎，如果今天有一个小毛病到你旁边说，请你帮我祷告好不好？我们摩西祷告法，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哎，耶稣只有一句话，哎，对不对？所以那个里边有什么差别？除了圣灵的恩膏膏抹之外，哈，权柄能力，然后还有什么呢？国度，实际上就在讲一件事：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连续。所以他一句话，那个就打动他了，对方就领受了。所以在这里呢，哎，他手就复原了，哇！这一复原，这个法利赛人真的就是不单单火大了。他们14节就说商议，法利赛人出去就商议怎么样可以什么除灭耶稣啊。从我们前面一直看到现在12章，对不对？这第一次出现要讨论要如何除灭耶稣了，太超过了嘛，对不对？啊，真的是已经动不了法利赛人，所以就决定要把他除灭。那除灭为什么？我们往下看哈，因为耶稣知道，那个知道就是了解他们哈，所以就离开那里。那所以跟着很多的人就怎么样跟着耶稣了。这个一跟着耶稣呢，他耶稣就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那个有病的人治好了哈，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心真的是什么？真的是想要来服侍这些流离失所的，这些有患疾病的人，这些整个失丧的人。所以，但是重点来了，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不要给他传名。哎，很奇怪哦。耶稣做了这么多的事，然后又叫他们安静，不要讲话，不要帮他广告。可是你想，这群人会这样子吗？没有啊，更多的人跟随他，对不对？但是这里边最重要是什么？他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8节，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个原来耶稣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的这件事，就是他19节说到的，他不增进不喧嚷，有没有？然后呢，这个叫就是说点点啊走安内德后啊哈，可是实际上是点点啊走而已吗？这个只是字句上的意思哦，真正的意思在哪里？真正的意思就是21节说。要让外邦的人都仰望他的名，意思就是万民都要寄望于谁？寄望于耶稣的名。那意思是在谈什么？耶稣在暗示我们什么？暗示就是外邦整个万族万邦都要蒙福啊，蒙着这个福音啊，得着耶稣的这个福音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问题是，那个时候耶稣在哪里？在犹太啊，那这里就来了哈。他说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那他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的时候，就会有21节可以让外邦的人怎么样得着这个拯救哦。 哦，那意思耶稣在暗示一件事，他将要怎么样，要叫公理得胜，就是他将要上十字架。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耶稣很谦谦和和的做他该做的服事，这耶稣的本分，耶稣的表达也是如此。那是希望什么？恩上加恩。因为在这里，如果耶稣很快的执行公理，很快的在这里看到一件事，就是他希望的是万邦万族得救嘛，所以他没有马上施行审判呢，对吗？如果后面往下看，你就看到神在谈的，从刚刚他们在论述的当中，实际上都是在法庭的论述，谁对谁错啊？耶稣你错了，耶稣你不可做这个，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是圣殿这件事都错了，那耶稣就要被判为有罪。可是这个被判为有罪，实际上在谈一件事，就是审判的事。如果神真的审判下来，我们都能够得救吗？没有办法得救。所以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做一件事情，他延后审判，他愿万人先得救，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不是神的恩典？他在重复前面那一个何西阿书六章六节那边，神喜爱什么？那个第七节那边，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所以他一直在给谁机会？他一直在给法利赛人机会，他希望他们对焦，对焦在对的事情上面，不是在这些枝节上面，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耶稣是在给犹太人，给法利赛人他们机会能够得救，但是他们心里头不是这样想。他觉得法利赛人心里头想的就是什么？他心里头想的就是我里边的才是对的，耶稣你做的都是错的，你讲的再多都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持续要做一件事，要消灭耶稣，除灭耶稣。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得到哈，就是人如果心硬了，然后对焦不错了，就完全走错方向了。好，所以接着我们往下再往下看哈，我们往22节往37节来看，来我们一起来读。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家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若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好，所以这个里边就是谈到末世的终极审判台前的光景哈。那所以从37节，你再回到21节来，22节来看哈， 实际上这里在谈到 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将来你进到神的国的时候，神的国统治下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先做，你怎么进入神的国？就是审判。那所以耶稣在这里谈到一件事，他的心是希望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耶稣第二次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审判吗？实际上还是为了救赎吗？他第一次来是为了救我们，第二次来还是为了救我们，对不对？那救的里边就关键在这里了哈，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啊。这一段就谈到说，耶稣在这个当中用了很多比喻，告诉跟随他的人、门徒，也告诉这些敌对他的人、法利赛人。那这里边呢，所以当下有一个人，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又眼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所以耶稣就怎么样医治他了。很跟前面很像哈，可能一句话，那个人就得着医治，而那个哑巴呢，又马上怎么样，能够说话，又能够怎么样，看见。所以在这个福音书里边，你看到这些事哈。有一些状况，基本上这些疾病的产生，哑巴生理性的这完全不能说话，都跟背后的什么，背后的这种看不见的权势有关呢，邪灵的工作有关呢。所以在这里耶稣做了这个事，所以众人就怎么样，很惊讶，哇，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到底谈的是谁？谈的就是这个得着医治的人，还是做这个医治的耶稣？指谁？指耶稣吗？因为他做了这个大的神迹啊，马上一句话，他马上就是这个哑巴的鬼就被赶出去了，马上他就是能够说话了。可能在他们平常根本做不到这些事啊，好。所以如果是大卫的子孙，意思就在承认谁？耶稣的血统啊，耶稣做的这个事，他们所寄望的弥赛亚，对不对？这个问题来了哦，如果耶稣这个时候就已经被确定是弥赛亚，哇，那这一群法利赛人该怎么办？是需要悔改呢，还是马上没有投入呢？他们想的都是马上的，他们想的都是马上，我现在我的利益还可以继续维持吗？对不对？那这里就来了，所以你看后面的冲突就越来越明显了。那这个冲突呢，你看法利赛人听见了就说，哇，不对啦，那个人赶这个鬼是什么？是一定是靠着鬼王赶鬼啊，那鬼王他的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别西卜。那别西卜在他是希腊文的音译哈，原来就是土地的主宰，那土地之神哈。那这些呢，都是魔鬼的名称嘛，对不对？所以他说那个。耶稣呢？耶稣就是靠着就是鬼王在赶鬼了。你们不要，他希望对这些什么跟随他的群众在那边颠倒是非了。他说你们看错了，看错了。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不是从神来的，他不是弥赛亚。所以这里25节就谈到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耶稣很清楚啊。所以耶稣就对他们怎么样？又重新的论述了，这个论述就谈到说什么，如果一国相争就成为荒场，那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所以他在告诉他们说，你们的逻辑要清楚啊，那我可能赶鬼，然后我是靠着鬼王来赶鬼，这个不就是自相矛盾的事吗？对不对？不打紧，他后面接着说什么，26节说，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什么自相 纷争，他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呢？对不对？所以耶稣马上就跟他什么打脸还是打枪，用现代话不就这样子吗？哈，那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的指控哈，完全是指无虚有哈。那所以后面就说哈，耶稣继续的说，我若是靠着那个别西卜赶鬼，那你们的子孙又是靠什么？你们子孙是靠谁？也是一样吗？也是靠着鬼王赶鬼吗？对不对？好，所以他在讲说那个背后的权势是谁啊？依靠的是谁？所以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不是咯，因为你们子孙也在做这个事啊，对不对？啊，然后呢，二十八节就说到，我若靠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怎么样，已经临到你们了。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了。这个就是什么？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代表什么？神的统治在我们当中了。这个很关键哦，因为我们常常说愿神你再来，神你的国，有没有？实际上就是在这里啊。如果神的国临到我们当中，也就是神的灵在赶鬼，那神的统治就在那当中，很清楚，对不对？就好像这样说好了，如果各位你今天你在这个地方，只要进来这里就不用缴税，不用向中华民国缴税，那这里是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地？不是吗？对不对？哦，不是啊，这里就怎么样？独立的啊，对不对？那耶稣在讲这个啊，台湾有没有发生这种事？啊，如果想要看看，可以到南部，有一个地方叫锡安山，那里不用向中华民国缴税，他们有独立的系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学校，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国度啊。这个就要谈这个，所以我们谈到神的国，神的降临，就是在谈神的统治权到底有多少啊？那所以这里就关键的二十九节来了哈。这个谈到说，如果人要进入一个壮士的家，要抢夺他的这些家具、他的东西，那一定要先怎么样？先把壮士捆绑起来，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神的原则哦，也是我们在做意志释放的原则哦。啊，我们从认罪悔改之后，我们弃绝跟这些邪灵的关系之后，第三个步骤就是什么？捆绑壮士，切断跟他的关系，弃绝他。所以在这里你看哈，那三十节更是重要，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什么？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哎，这个就谈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国度里边有这个东西，就是另外新译版的翻译更清楚哈。他说不站在我这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什么？反对我的，就是相合嘛哈，就是敌我的。然后不跟我一起收据的就是什么？分散的。那个收据呢，就是如果你是进到神的国，神就把它收据是什么？就把你领养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是在神的国，你在另外一边，在哪边？世界魔鬼的国度，你就是被恶者什么分散去当奴役啊。所以耶稣在谈的就是这两个国度哦。好，这个不是只有意志释放而已哦，因为你当然需要意志释放，对不对？你被释放了之后，你就进到神的国，被收据，你就不会被他奴役，被他分散，被他劳役，然后在那边痛苦。这边谈的，如果你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哦，这样这个很清楚吗？所以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说的就是这一件事，你到底是要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神的国这边呢？因为你一直在强调摩西的律法嘛， 那你应该是要站在神的国这边呢、啊。可是你做的事都做什么事？做魔鬼的事啊。所以他们有没有很冲突？好冲突哦，基本上已经几乎快接近什么人格分裂了，对不对？哦，耶稣在医治他们呢，耶稣在告诉他们呢，他们不单只是逻辑的问题，是里边的东西都已经模糊焦点了哈，所以整个真的就是眼睛瞎掉了哈。那接着往下看哈，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怎么样可以赦免，唯独什么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所以这里边谈到一件事，神的灵可以赶鬼。那这个神的灵赶鬼就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然后呢，也代表什么？神的国的统治在我们当中，也就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那32节，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很清楚了哈。所以无论任何人说话得罪人子，还可以得着赦免呢。可是但如果你说话得罪了圣灵，怎么样？你在今生来世总得不着赦免哦。所以要弄对对象，有一些事情你是不要去什么干犯的。你一干犯了，你一亵渎了谁圣灵，你就糟糕了。那这里哈，这里就很重要哈，因为这个今世来世对他们犹太人来讲，他们跟我们的看法又不太一样哦。那个他们是很清楚，那是永恒到永恒的事哦，那个是完全没救了哦。所以这里边神讲的话，耶稣讲的话重不重？很重啊。所以接着后面就谈到如何判断的问题了，就是前面之前我们在讲那个论断有没有，那个就延续到这里。所以你们这边看到种的树好不好，就看它的果子嘛哈。所以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哈。所以看果子就可以推论什么树的好不好哈。那所以耶稣这里就骂人了，骂什么人？骂他们毒蛇的种类。所以毒蛇的种类就是什么？毒蛇所生的后代啊。那你们就是那个邪恶的话哈，怎么能够说出良善的话呢？对不对？然后你们心中所充满的，你们口里就说出来，那个心中啊，心中所充满那个心中，实际上就是库房。心呢、啊，原来的意思哈，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一个仓库。那里边呢，仓库都是放的好东西、宝贝嘛，才会放在仓库收集起来嘛。所以你里边的宝贝是什么？从你说的话就知道了。意思在说这个、啊，所以然后相对的35节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有没有？他心里头的宝贝所发出的是善，那他说出来就是善，这样。清楚了吗？所以36节就谈到一个标准了。这个标准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你要画三个星或五颗星都可以。他说什么？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那这个闲话呢，就请各位听的人自己去判断了。什么是闲话哈？是八卦吗？还是在很轻松的时候讲的一些别人的事呢？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因为37节说到什么？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所以前面耶稣说到他知道，有没有？他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因为他们里边的是什么？是毒蛇的种类，也就是魔鬼的东西、邪恶的东西在他的里边。所以这个里边在谈什么？在谈一件事，这个不单单只是话语的东西、邪恶或是良善的问题而已，是你里边真正的人是谁。 有的人就叫做什么灵的发表。你的里边如果是对的灵、对的人，你讲出来就是对的。所以里边的比外面看得到还重要嘛，对不对？那相对于一棵树，就是那个果子嘛，啊、哦，所以这里边看得到哈，整棵树很重要是在什么？它的树干。它的树干，因为它吸收了各种养分，经过树干之后供应给谁？供应给叶子，供应给果子嘛。那如果你得救之后，你的树干呢，不经过更新而变化，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话调整，啊，被神的话带领的话，你里边的东西没有改变呢。所以你只是在赶外面的东西。你里边不改变的话，你的整个核心价值，你的心思意念不改变的话，你还是反映出什么一些旧的人呢？那问题就来了，你将来审判的时候还是有问题啊。那就是你是站在哪一边就很清楚了，也对不对？所以这个里边在谈到他最后国度的审判，怎么进入神的国？你是属神的吗？所以37节这里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哈。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一直到50节，38节一直到50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摩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了，且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
站在外边
要与
他
说话。
有人告诉他
说：“
看
哪、
啊、
你
母
亲
和
你
弟
兄
站
在
外
边
要与
你
说
话。”
他却
回
答
那
人
说：“
谁
是
我
的
母
亲，
谁
是
我
的
弟
兄？”
就伸
手
指着
门
徒
说：“
看
哪、
啊、我
的
母
亲，我
的
弟
兄。”
凡遵行
我
天
父
旨
意
的
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
亲
了。
哇，这个后面越来越精彩啊！那这边看到从38节，我们现在看到37节的时候，耶稣讲的话够不够清楚了？很清楚了、哦，对不对？他希望的是你得蒙连续，希望的是这一群拉比，这一群法利赛人真的是得救啊，对不对？真的是希望他得救啊，他希望是你站在神的国这边。可是你看哈、哦，38节，这里就谈到后面哈、哦，这最后一段就是进入神国的最关键的地方哈、哦。怎么进入神的国的关键哈、哦？这里谈到几个哈、哦，那。但是问题，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现在看哦，法利赛人不单单法利赛人，连什么文士也出现了、哦。他们本来是两个不同的阵线哦，他们现在是叫什么联合阵线，对不对？啊、哦，联合阵线，希望壮大自己的所有的这些一切的资源，能够去整合，来反对，来把耶稣处理掉。哦，就对着耶稣说。夫子啊，我们愿意。哇，好谦卑哦。然后呢，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嘛，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耶稣做的这些事对他们来讲太挑战了啦，因为他们马上想到就是什么，跟随的人那么多，而且每个都有神迹，每个都这么一句话就把他们所有的麻烦的问题都处理了。所以他们这群法利赛人文士考虑到的是什么，他们马上如果现在就像美国总统投票选举的话，他马上会怎么样，猪羊变色。哎，这样了解意思吗？共和党跟民主党两个就换别人 做老板了，当总统了，对不对？他们担心的是这个事。所以说耶稣，我们愿意哈，再拜托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嘛。那实际上这个都在干嘛？他们继续想要再抓耶稣的把柄呢。那他们里边想的都是什么？想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大卫的子孙，你真的是那位弥赛亚，或者是不要说是弥赛亚，你真的是一个神所设立的拉比老师的话，一定会有神的印章盖章，神在你所做的事一定会显出神的神迹。他们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在确认这一位老师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神来的。哦，那耶稣讲话就越来越不客气，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年还在啰嗦，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一个什么淫乱的邪恶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来，先知的谁，约拿的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所以耶稣说够了啦，对不对？太充分了，你们不需要再从我身上再看到什么神迹。然后问题，这个他们听得懂约拿的神迹吗？或者是我们懂这个神迹吗？好像我们比较惊讶的是谁，那只大鲸鱼把约拿吞了嘛，对不对？可是从来没有去想说他还会从什么后面，在那边待了三天之后又被这只大鱼给什么吐出来嘛，对不对？他不是看到后面，是看到前面，哇，这只鱼到底是什么鱼？是鳄鱼吗？还是大鲸鱼吗？还是哪一只水中的怪物吗？哦，那也很正常啊，因为我们以前也比较喜欢看鲸鱼啊，对不对？那但是呢，耶稣就说到四十节说什么，他说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腹中，那人子也要这样子三天三夜在地里头。所以耶稣用了一个他们知道的东西跟他做比喻，我将来人子也会三天从地里死了又复活，然后还会升天。所以你们要看的是看这个，不是看那只大鳄鱼或者是大鱼或者是海怪啊。那所以呢，四十一节说当审判的时候，所以这里边从前面一直到现在一直谈一件事，审判的时候有没有审判的时候呢，那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然后呢，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哎，约拿传的那个道，你真的你今天翻出来你念一念需要一分钟吗？不需要。哎，他们就悔改了。所以他们的心是柔软还是硬的？真的是柔软啊。有没有反应？有反应啊。有没有悔改？有啊，全部就披麻蒙灰。然后连谁也披麻蒙灰？连那个动物啊，对不对？你们家的狗狗有一起进食吗？我们待会要为立法院祷告啊，对不对？所以连狗狗都要一起来啊，披麻蒙灰。所以耶稣在讲的就这个事哈。那你看哈，那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所以这里呢有一个人比谁更大，比约拿更大，是指谁？就是我，就是耶稣我自己。所以那个比更大是在这里很重要一件事，希望他们看到对的焦点呢，对不对？刚前面讲的是圣殿的服事嘛，现在讲的是什么？现在讲的是整个你们说要神迹要印证，那个 sign 是不是从神来的？哦，那耶稣告诉他就是这个人，可是他有听得懂吗？好像还是听不懂。法利赛人听得懂吗？ 听不完啊、哦，所以可以需要把他送到什么耳鼻喉科做听力测验啊、哦。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听的人都可以听得懂哈、哦。好，再来42节的地方哈、哦，他说。当审判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呢，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这个南方女王就是指谁？指当时所罗门王四巴的女王。哦，那以今天来讲，她大概就是在也门，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她都跑来谁？有人说是伊索比亚，啊，有人说是也门，所以两个一个国家嘛，对不对？所以是。整个的地方呢、啊，那这个呢？这个女王要听谁？要听这个智慧的言语啊，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又谈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王怎么样更大，也就是整个大卫的王朝到了所罗门是最顶峰的时候了，所以是谈到什么？神的国。你们知道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所以43节就谈到一件事了，就是到底你要站在哪一边的哈？好，那谈到什么？当乌鬼离的人生就在无水之地怎么样？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然后44节就说到，于是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到了就看见那里的空间打扫干净，修饰好了，然后就去怎么样？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都住进去了，对不对？哇，他们真是假后道修补哈，所以这是乌鬼的特质嘛哈。那有时候我们在谈的是在这个上面，问题是什么？问题耶稣在这里讲的用意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的状况一直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如果不悔改。不进到神的国，就只有更加的加剧，更邪恶的事会产生，恶者的工作会更明显。这个用在我们今天像不像？更像了。那所以耶稣在问的意思就是，你的立场到底是要站在哪一边？你了解意思吗？你要继续在邪恶里边吗？还是要进到神的国？还是要进到神的这个儿女的关系里边哈。那所以46节呢，耶稣还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哇，这里这个问题又跑出来。这个问题呢，在这里看不太出来。可是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在3章那边哈，他说什么呢？马可福音3章那里啊，21节哈、啊，他说哈、啊，耶稣啊一直在服侍到没有吃饭，然后呢不吃饭，他们担心耶稣怎么样？耶稣已经快癫狂了，耶稣服侍到一个程度已经太癫狂了，所以他们的亲属想要拦阻，就是拜托耶稣，你不要再这样子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从拿撒勒到耶稣服侍的地方，至少他们要走个48公里啊。所以这里马太就很简短写了，他说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弟兄就站在外边要跟他说话，是因为什么？他们怕耶稣走极端了。想要救耶稣耶，所以耶稣这时候怎么办？耶稣一边在跟这些想要杀他人在想要救他们，跟法利赛人拜托让他们听清楚，让他们做好什么清楚，他们所选择的到底是要站在哪一边，要站在神的国，还是站在继续在邪恶的这个恶者的这边。可是呢，耶稣的家人妈妈都跑来劝耶稣，你不要再这样子了啦。所以后面好像耶稣的心就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事？ 你们一边服侍得很投入啊，然后你的家人说你都没有时间跟我讲话，你都没有时间跟我们吃饭，这里有话可以用了，可是你说了这个话你要确保你还活着哦。啊，可是耶稣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更高的价值，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真正神国的选择了，所以这个服侍的人自己里面要弄对哈，也不要随便乱讲下面的话，自己知道就好。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就说了哈，那因为有人就告诉他，你的母亲和弟兄在外边要跟你说话，可是耶稣回答那个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背景了解的话，你会觉得耶稣讲这个话是好唐突哦，怎么讲话讲得这么奇怪，没有人情，对不对？连他地上的妈妈都讲话这么没有礼貌，太没有礼貌了，但是呢，他就指着门徒说，所以耶稣讲这话是对谁？跟随他的门徒说的。所以各位都是门徒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要跟你们说话了哈。他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什么？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如果你清楚了，你就不会像蔡英文讲的酒博啊心吗？蔡英文最近讲了一句话，他说他的心好像酒博啊心嘛，很为难啊，对不对？为了那个一些劳工的权益啊，放假的问题啊，他夹在里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耶稣就帮助门徒说，你们要看清楚，因为这个是神建立国度的一个方式，不是按照地上的这个我们的想法。真正的跟神有关系的，你跟神要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这个最直接的家人的关系，就是在这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那个就是爱他的人，而且不单是爱他，而且还进入到什么？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就是谁？你就是神的儿女。那这是整个十二章，耶稣从前面一直谈，从安息日这个服侍神的殿，一直谈到神的国，一直到审判的时候，你里边到底是在哪一边？你里边真正的关系在哪里？就是什么？遵行神的什么旨意？那就是表达你的爱，那个就是神的连续跟怜悯。那这些呢，是因为有约在身，因为你是门徒，你要将来去让神可以使用，所以这个关系先要弄对了，你才服侍起来不会在那边夹在中间，不知道该如何。一边要面对仇敌，一边要面对家人，哇，夹死在那里。实际上神不是这样说，神是让你看清楚这个关系是要弄对的，让你得着真正的释放。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真正与你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家人，就是遵行你天父旨意的人。也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完全的帮助，让我们进到你的国，进到你的这个最深的最直接的关系，我们就是你的儿女。谢谢耶稣，求圣灵继续释放你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